须大拿太子第二集。国王召集群臣讨论如何处置太子。一位大臣说，在我国过去有个规定，谁敢进入须檀岩的象臼就剁掉他的脚，谁敢牵着头宝象就剁掉他的手。须大拿太子把宝象送人了，按律应该斩首。不少大臣纷纷赞同。国王心里非常难过，他说，哎，只怪我这个儿子心地善良，喜爱布施，要不把他关到牢里监禁起来。另一位大臣站起来说，陛下，将太子斩首，这不大妥当。大王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处以监禁也不妥当。依我之见，应该把他驱逐出国，让他在荒山野林流放12年，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国王和大臣们都同意了这个要求。湿婆王立刻派人叫来须大拿太子，问他，你是不是把郑国的宝象布施给了敌国呀？太子回答说，是的。湿婆王说，你把宝象布施给别人，为什么不禀告我？太子回答说，在这之前，父王已经答应我可以随意布施，满足所有人的要求，所以我没有禀告父王。湿婆王生气了，我答应你布施的是财产珠宝，不是宝象。可是宝象与财产珠宝一样，都属于父王您所有，为什么要例外呢？湿婆王无言回答，生气地说，你擅自把郑国宝象布施给敌国，现在大家决定把你流放到野外，你去坦特山12年内不准回来。太子说道，谨遵父王命令，不过我临走之前还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父王能同意我再做7天布施，以表达我对人民的一点心意。湿婆王说，你布施的太厉害，国库早已掏空，连宝象都送人了，所以才要流放你，你拿什么做7天布施？快走吧。太子说，父王的命令我不敢违反，我宫中还有一些私人物品，希望大王允许我把他们布施掉，绝不动用国库中的东西。国王只好答应了须大拿的要求。太子赶紧派人四处发布通告，凡是希望得到布施的，7天之内到太子的宫殿门口来领取。在这7天中，熙熙攘攘来了不少人，太子为每个人准备了精美的饭菜，送给他们许多金银珠宝。到了第7天，须大拿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财物施舍得一干二净，全国人民欢声雷动，许多过去饥寒交迫的穷人现在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。太子对妻子曼迪说，父王已经决定把我流放到坦特山中12年。曼迪大吃一惊，你犯了什么错误？父王要这样惩罚你？太子回答说，我布施的太过分，国库已经掏空，现在又把郑国的宝象布施给了敌国，父王和大臣雷霆大怒，要把我赶出去。曼迪说，事情已经这样，也就不必多说了，我和你一起去山里修行吧，希望我们修行的功德能让国家富强，让父王、大臣和人民享乐无边。太子说，山中的生活非常艰苦，你从小生活在宫中，怎么能过山里这种吃野果睡草褥的生活？再说在野外生活经常会有风雨雷电，冷风过处如针扁骨，太阳暴晒如坐蒸笼，你这样娇嫩的身体怎么受得了？不要说那荒山野林荆棘丛生，还有各种毒蛇猛兽，不知会遇到什么危险，你万万去不得呀。曼迪说，我们夫妇同体，恩义如山，我怎么能为了舒适的生活抛下你一个人去深山老林呢？不论你去哪里，我都跟你去，绝不分开。再说你一生乐善好施，你走之后如果有人向我乞讨，我怎么办呢？如果答应他，我没有东西给他，如果不答应他，就会破坏你乐善好施的名声， 我会遗憾终生。须大拿说，我已经发誓满足任何人的要求，因此就算有人来要我把儿女给他们，我也不能拒绝。你如果和我一起去，假如真的发生有人向我求起儿女的事情，你怎么办？你当面阻拦，破坏了我的善心，你不阻拦，自己心里又过不去。曼迪说，世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乐善好施，我一定要跟你一起走。至于布施，你想怎么干都行，我一定支持你。须大拿听了很高兴，他说，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走吧。夫妻二人便带着儿女一起来到王后处辞行。太子对母亲说，我走之后，希望母后能多多劝谏父王，以法治国，不要冤枉百姓。王后看到心爱的儿子被放逐，心痛欲裂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好祈祷诸神保佑他们在山林中平安无事，无病无灾，希望母子能早日团圆。全城的百姓听说太子被放逐，都赶来送行，城里城外人头簇拥。到了城外，太子坐到一棵大树下，再三地劝请送他的百姓就此止步。百姓眼看尊敬的太子为了大家的幸福而被放逐，心里十分难过，只好垂泪而归。须大拿让曼迪带着两个孩子坐在马车上，自己赶着车向坦特山出发。一连走了几天，有一天中午，他们在一棵大树下休息，过来一个游方的婆罗门，说自己实在走不动了，请太子把马布施给他。太子听了，二话没说，把马从车上卸下，交给了这个婆罗门。婆罗门骑着马走了，太子让两个孩子坐在车上，自己推着车又向前走。走了不多远，又来了一个婆罗门，说自己走累了，需要一辆车，想请太子布施。太子就把车给了他。夫妻二人背着孩子刚要走，又出来一个婆罗门，他伸出手来请求布施。太子说，我已一无所有。婆罗门说，我只要你这身衣服。太子急忙脱下身上的棉衣，换上婆罗门给他的一件破烂褂子。走了没几步，又碰到一个乞求的婆罗门，太子把曼迪的衣服也布施给他。又走了一段路，两个孩子的衣服也布施出去了。这时须大拿太子已经把车马钱财衣服全都布施光了，真正的一贫如洗。他自己背着儿子，妻子背着女儿，一家四口向坦特山走去。坦特山离叶波国有6000多里，太子一家人小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一路上吃尽了苦头。一天，他们来到一片大旷野中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又饥又渴，孩子们忍耐不住，哭闹起来。天地士看到这种情况，便在旷野之中幻化出一座城池，城里有人出来迎接太子一家，安排他们食宿休息。曼迪对太子说，坦特山太远了，也不知要走多久才能到，一路辛苦，孩子们也受罪，难得这里的主人好客，我们就住在这里吧。太子却说，父王命我到坦特山去，如果停留在这里，就是违背了父王的命令，就是个不孝之子。说完，他带着妻子出了城，出城门回头一看，那个城市已经无影无踪。一家人继续前进，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来到坦特山前。山下有一条大河，深不可测，无桥无舟，没法渡过。曼迪对太子说，不如我们就在河边住下吧，等到冬天水浅了，我们就可以过去了。太子说，父亲让我住在坦特山中，如果住在这里，就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。说完，他盘起腿坐在河边，开始练习瑜伽。过了一会儿，河里突然涌起一条大坝，太子立刻带领妻子和儿女从坝上过河。过河之后，太子想，如果这么走了，大坝会堵塞河水，引起洪水泛滥， 伤害许多人民乃至飞禽走兽，便对河流说，请恢复原状吧。话音刚落，大坝就消失了，河水重新哗哗流淌。一家人来到谭特山，只见山势巍峨，树木繁茂，流水淙淙，野果甘美，奇禽异兽嬉戏林间。太子非常高兴，对曼迪说，好了，我们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修行吧。于是太子学着修道人的模样编起头发，自己搭了一座小木屋，又给曼迪和两个孩子各搭了一座小草屋，在山里定居下来。夫妻俩每天努力修行，饿了吃林中的野果，渴了喝山间的清泉。男孩已经七岁了，身穿用草编成的衣服，跟着太子跑前跑后。女孩也六岁了，穿着用鹿皮做成的衣服，跟在母亲后面跑来跑去。林中的小兽与太子一家成了亲密的朋友，经常到小草屋附近来玩。由于须大拿太子高尚品德的感染，吃肉的野兽也改邪归正，不再伤害其他动物，改成吃草。丛林中出现一派和平宁静的气象。须大拿太子努力修行，曼迪则采集野果，吸取清泉。两个孩子除了帮助父母干些事情之外，还和狮子、老虎一起打滚，和小鹿赛跑，和猕猴一起爬树。